尼泊尔政变冲击中共，习近平陷入恐慌。以色列真系咁渣，卡塔尔警告话要报复。俄国末日电台突发警报，泽连斯基抛出停火线。中国经验雷暴哮喘，急诊室逼到爆晒棚。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尼泊尔一夜变天，总理奥利辞职，军方接管，共产党党旗被扯低落嚟，街头宵禁，政府建筑焚毁，抗议者高嗌反贪口号，场面震撼。呢场由 Z 时代主导嘅抗议，起因系社交媒体封锁，但真正引爆嘅系长年积压嘅贫富差距同官商勾结，尤其系中共所谓嘅一带一路项目喺尼泊尔留低咗嘅腐败嘅烂摊子，成咗民怨嘅导火线。博克拉机场就是典型的案例，中国贷款中企承建，结果质量不达标，成本膨胀，还被爆出官员收回扣。尼泊尔学者卡燕纳直白地说，从一开始就有腐败，左翼政客和中国建筑公司勾结，机场根本不合格。 AIDIA 主席尼尚特亦都说，调查可能只是安抚民众，真正的责任在高层领导人。而呢场政权冧荡嘅余震，好快传到北京。刚啱先参加完阅兵嘅奥利总理狼狈逃亡，网民戏称后阅兵效应嚟啦。中国网民翻墙兴到飞起咁喺度讨论，下一个就系中共啦，迟早嘅啫。中国人民嘅好朋友都冇好下场。呢啲话唔再系冷嘲热讽，而系越嚟越多人嘅真实想法。就在尼泊尔青年焚烧总理府的同时，中共舆论场竟然忙着在这里掀起新汉奸运动。一边是中瑞日籍参议员石平因为批评中共遭到制裁，被闹成是日本版的余茂春；另一边是网红张雪峰在阅兵那日大嗌话公台就捐一个亿，结果被官方媒体批评冷酷无情，鼓吹战争之后删文。呢两宗事件构成了中共舆论场的镜像，一个被闹汉奸，另一个被捧为爱国英雄，但是都暴露了极端化和控制欲。时事评论员 LT 指出，中共对中国面孔竟然不听党话的华人特别敏感，石平案揭示了中共对华裔的特殊敌意，张雪峰事件则反映出民粹主义的极端化和反弹。他迎合打仗统一的主旋律，但地方官媒大将新闻竟然罕见地批评，显示党内仍有少数理性声音担心国际形象。而新闻网信办介入，更加讲明这场舆论风暴令到中共自己亦都感到不安。 LT 表示，这场新汉奸运动其实是中共自身焦虑的投射，人民已经不再是那么容易被左右了，有自己的思想，这个才是令到中共最害怕的东西。这种觉醒不单止在网络上，更出现在墙壁上、厕所里边、电线杆上。中共不等于中国，打倒红色法西斯、习近平落台等标语已经在沈阳、大连、重庆、北京等地出现。从四通桥到厕所革命，从投射屏幕抗议到大字报，民间怒火正在寻找出口。时事评论员李牧阳表示，当人民够清醒、够勇敢，暴政就会惯低在这里。资深媒体人唐正远直白地说，尼泊尔的变天照出了中共体制的死结，共产政权的稳定是假象，一旦封网失效，崩溃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时事评论员姜维平则提醒，尼泊尔总理奥利将中共那套治理模式封网、镇压、腐败照搬到本国，结果引爆了 Z 时代的怒火，后生的不再沉默，他们揭露官员贪腐，冲入去议会撕烂了镰刀斧头的标志，象征着对共产体制的全面否定。姜维平强调，这场变天对习近平是一次巨大震撼，因为他的政权正在走奥利的路，封网、镇压、恐怖统治。中国更大、更复杂，一旦爆发，后果将远远比尼泊尔难以收拾。他警告，中国的夜再黑，亦挡不住黎明， 尼泊尔嘅革命系警钟，系希望，新中国就喺眼前。
你平日有冇试过食甜品、饭或者系面？总系忍唔住想食几啖呢？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系觉得唔够精神，点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先系身体活力嘅关键啊！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嘅血糖水平，等于俾你喺享受美食嘅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天。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
以色列突然轰炸美国盟友卡塔尔，这个举动震惊世界。随后以色列证实这个是在轰炸藏身在多哈的哈马斯成员。川普随后说在轰炸之前已经提醒盟友，但是卡塔尔似乎不卖账。专家分析后说，卡塔尔和哈马斯都没有想到以色列真的这么炸。9号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说，今日上午川普政府接到美国军方的通知，以色列在这里袭击哈马斯，非常之不好彩的是地点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的某个区域。同时还补充说，川普总统立即指示特使魏科夫向卡塔尔方面通报即将发生的袭击。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以色列空袭的位置是哈马斯据点，这次攻击造成6个人丧生。法新社指出，其中包括加沙停火谈判代表哈亚的仔、一名幕僚、3个维安人员丧生。哈马斯则称自己方面的谈判小组在空袭中幸存，这次袭击共造成6个人丧生。莱维特还说，川普总统在袭击之后亦和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内塔尼亚胡讲给川普知，他希望快些实现和平。川普表示和卡塔尔的元首艾米尔以及总理进行了通话，感谢他们对美国的支持和友谊，并向他们保证类似事件绝不会再在他们国土上发生。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 Truth Social 上边挂，空袭位于多哈的哈马斯目标是由内塔尼亚胡做出的，而不是他本人。他补充说，他已经指示国务卿卢比奥确定和卡塔尔的国防合作协议，但是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社交媒体 S 平台上说，接到美国官员的电话时候，以色列袭击多哈的爆炸声已经响起，就在以色列轰炸多哈之前一日，哈马斯的卡桑旅在耶路撒冷公交车站发动枪击事件，造成6人丧生，12人受伤。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说，共同决定批准对多哈的袭击，强调这次打击行动具有正当性，因为哈马斯领导层是那些袭击事件的幕后推动者。内塔尼亚胡说，邪恶分子头目在任何地方享有豁免权的日子已经结束了，我不会允许屠杀以色列人民的凶手享有这样的豁免权。事件发生之后，包括卡塔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内的其他国家政要相继谴责以色列对卡塔尔的袭击。卡塔尔总理穆罕默德·阿纳萨尼公开批评，卡塔尔不会容忍任何侵犯其主权的行为，我们保留针对这次公开袭击做出回应的权力。时事评论员金言分析说，以色列和卡塔尔中间隔住约旦和沙特，相距接近2000公里，美军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乌代德亦在卡塔尔，但同时哈马斯的政治局亦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有固定的办公楼。而以色列亦不是突然就轰炸卡塔尔，两个礼拜前以色列就对外宣称要在全球打击哈马斯恐怖分子，但可能是哈马斯和卡塔尔估计都没想到以色列真的敢炸多哈。而7号川普亦发了一则消息说，以色列人已经同意我的条件了，现在轮到哈马斯亦同意吧，我已经警告过哈马斯不接受的后果，这个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不会再有下次了。 这个礼拜全球军事和外交观察者的目光再次聚焦俄乌局势。9号俄罗斯一个神秘短波电台 UVB76, 俗称世界末日电台，突然间打破常态，向未知听众播出两段神秘语音，引起外界高度关注。这座自1970年代冷战时期起就持续播放单调嗡嗡声的电台，被认为是俄罗斯军方秘密通讯的一部分，甚至可能与核指挥系统相关。当日的广播插入了代号 Hotel, 呼号 NZHTI, 以及38,965,78,58,38,37等一连串数字，引发网友热烈讨论，猜测可能暗示坐标或者加密指令。好多人担心这种异常的信号是不是意味着俄方可能有重大军事行动，甚至出现核战备的暗示呢？专家指出， UVB76 的用途虽然未被官方确认，但几乎可以确定由俄罗斯政府控制。伦敦城市大学电子与无线电工程教授大卫·斯图普尔斯表示，这类电台可能作为核战争时期的备用通讯或者时间校准工具，绝非和平用途。荷兰无线电监听专家阿里·博恩德则提到， UVB76 长期以来引发各种猜测，有人认为它是苏联时期死亡之手系统的一部分，一旦电台停止嗡嗡的声音，可能触发自动核反击。尽管是这样，其他观察家则认为它也可能只是测试信号稳定性或占用频率，真实用途仍然充满神秘。与此同时，乌克兰也在积极寻求和平和安全的方案。泽连斯基近日提出南韩模式，希望在现有前线划设停火线和军事缓冲区，暂时搁置乌东四地的领土归属问题。这个构想借鉴了韩国战争后的经验，南北韩虽然没有签署正式和平协议，但在北纬38度线建立军事分界线，并由美国提供军事支援和核保护伞，使到局部和平得以维持到现在。泽连斯基希望类似安排能够给乌克兰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同时，为未来谈判和战后重建创造条件。现在俄罗斯对这件事还未表态，而美国和欧洲国家亦未给出具体回应。分析人士认为， UVB76 的异常播报和泽连斯基的停火建议同时出现，折射出俄乌战争局势的高度不确定性。一边是可能的军事威胁信号，另一边是寻求稳定和谈判空间的外交策略。未来几个礼拜，这些动态将对俄乌前线乃至全球局势走向产生重要影响。自9月8号起，中国山西、河北、陕西、宁夏等多地的医院急诊室突然爆晒棚，大量患者出现剧烈咳嗽、呼吸困难，甚至有人休克晕低了。官方称这个是雷暴哮喘，指雷雨天气引发花粉过敏，但网民质疑，亦有人担心可能是新病毒。社交平台上流出了多条影片，显示山西太原多家医院急诊人满为患。太原白求恩医院短短几个钟就接诊400多名患者，包括儿童、孕妇和中青年。一名女医生站在凳上边，用扩音器指导患者自救。市民影低了整个医院逼满晒人，全部都是细路，一个学校住宿的整个班都来晒。太原市民谢女士表示，8号晚她先生突然剧烈咳嗽，唞不到气，即刻打车送她急诊。途中的司机说他已经送了三批类似这样症状的病人了。9号再去复查的时候，医院人数比前一晚更多。山西多家医院表示，急诊患者超过平时容量，需要先挂号排队。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接线员称，从8号晚黑12点起，急诊已经挂了将近300个号。与此同时，河北石家庄亦出现异常雷暴天气，多家医院急诊和呼吸科都爆晒棚，包括河北省儿童医院、人民医院、石家庄市第二医院。医师指出，部分儿童需要住院治疗。9号日头接诊人数比平时增加了大约 50%。 石家庄市第二医院上昼接诊40多个病人，其中接近30个人出现哮喘症状，好多人是昨晚突然间胸闷气喘，甚至在睡梦中被焗到醒了。陕西榆林、宁夏平罗、天津儿童医院等地亦都出现大量患者排队就诊，多数戴着口罩接受雾化治疗。网友对官方雷暴哮喘的讲法仍抱有疑问，讨论是不是出现新病毒或者新冠后遗症。有网友留言说，会不会是新的病毒株啊？又是哪个专家研究的病毒啊？会不会是新冠疫情的后遗症啊？做好防护啦！综合各地现场和网络反应，民众对突发的呼吸症状感到高度担心，很多人担心雷暴哮喘是不是只是表象，或者是不是隐藏着未知病毒的威胁。社交平台上讨论兴个辣鸡，亦反映出大家的不安和焦虑。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那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